骆红勋，一听对面的王伦要点戏，不由得勃然大怒。他告诉于谦：“你下去，传我的话，我们还没看完呢，还要接着查往下看。”让那老头告诉手下的人，有多少套给我们练多少套，如数付钱。大爷，他们要不听就给我打，打出事儿来有我盯着呢。
是
骆红勋这一说呀，把任正先闹糊涂了。任正先性如烈火，说打就闹，但是今儿个却没发脾气，因为也没惹着他的事儿。他知道师弟骆红勋这个人不爱惹事，有了事还往下压事，今儿个怎么有点反常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任正先不能拦着，也得顺着骆红勋来。这个话呀，等到家里没人的时候再问。单说铁膀子于谦，这小伙一听说打仗，比吃蜜还甜呢。这两天就觉着手心刺痒，脚底板发麻，揍几个人觉着才过瘾，尤其是打这些坏蛋，他觉着无比的痛快。于谦乐乐呵呵走下亭子，挤过人群，就来到练杂耍这老头的面前。哎，我说老人家，等等等等等等，你先别打场子。这老头回头一看，认识。哦，这位大哥有事吗？
有。
方才我家大爷说了，因为你们练的挺好，还要接茬往下看，他吩咐你们有多少套他看多少套，如数给钱。所以啊，什么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刚看了两出，下边的没看着，你还得接茬给我们练。走走走，到我们那打场子去。老头一听真有点左右为难，你说这怎么办呢？两方面都要看，答复谁呢？当然他是有心给任正先他们练，但是方才已经答应这活了，这话没法说呀。可正这时候，那个家人叫王能的挑了理了。王能仗着王伦的势力，那也是甩着膀子横惯了。王能刚想发脾气，一看是铁膀子于谦，他就有点怵头。他知道这于谦是最不好惹呀，张嘴就骂人，抬手就打人，多少人到不了近前。这王能啊也怕吃眼前亏，但这话还不能不说，他把火往下压呀。我于大哥，您怎么了？你误会了吧？方才我听说你们不看了，既然你们不看，还不说匀给我们看吗？我刚才跟这老儿已经讲好了，这明码实价说的清清楚楚，怎么好半道寸套呢？我于大哥，这么办吧，我家主人先看，看完了我就把他们送过去，你家主人再接茬看，你看如何？放你妈的屁！你家主人几个脑袋？怎么就得他先看？刚才我没说吗？我家主人没看完，刚看了半截，就得接茬往下看，少他娘的啰嗦！这于谦这一骂，把王能骂的没词儿了。哎，要是换别人，王能这冲天炮早就上去了，但是对于谦他没敢，他一看这个差价。这是找毛病来的，再往下说一句非动武不可。王能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转身报信去了。 不说他，单说于谦，带着练把戏这帮人回到亭子前头，这老头又把场子打开了，接茬练。因为于谦交代的清楚，有什么要看什么，这就得练马上十八般武艺，步下十八般武艺。这老头一伸手，先拽出一条花枪来，噌，往场子当中一蹦，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六合枪。这条大枪练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真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枪是兵刃之中的贼，谁都会练，谁也练不好。要取其精华，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没有几个呀。但是这老头就不然了，练的是真功夫。什么叫乌龙摆尾？哪个叫怪蟒出洞？最后练的真像江山相似，是风雨不透。老头练完了一收招，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就连任正先、骆红军也挑大指称赞：好，好功夫，好本领。骆红军呢，就跟任正先说：大哥，看见没看见？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江湖艺人，人家会真玩意儿。就冲这趟六合枪，没有十几年的好功夫，练不到这种程度。嗯，我也看出来了，我真有点纳闷，这老头满身武艺，怎么流落江湖卖艺为生？真叫人难猜难谢。哥俩正在议论，老头身后蹦出个小伙去。这小伙长得并不好看，奔着头跳下了，能有个二十六七岁，手里头拿着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虽然不是铁的，也是硬木的，打着铁箍。就见这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彩裤，勒着板带，头发用布包起来，脑门子上勒着个皮条子，瞅着凶猛利落。这人又练了一趟三节棍，三节棍是最不好练，练不好就把自己给打着了。就见这条棍呵风八打，是上下翻飞，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嗖人随棍转，棍带着人转，简直是飞人一般，练的不次于那老头的大枪。四外就开了锅了，好棍法练的好。棍子也练完了，骆公子一看，这些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江湖艺人，干脆别让人家受累了。他跟任正先一商议，别练了，这咱就算开了眼了，应当把这伙人换到亭子上，撂表咱们的心意，咱们喝几盅吃点，问问这老者的家乡住处，往后咱交个朋友。任正先大喜呀，本来他就是好交的人，骆公子方才所说正称心意。于谦呐，到下边传话，让他们别练了，我们照样付钱呐。另外，你把那伙人全都请到亭子上来，就说我们要请他们吃饭，无论如何请他们赏脸。是。于谦下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老头是谁呀？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骆红军和任正先猜的一点不假，他们根本不是打把式卖艺的， 也不是跑马戏踩转绳的，干什么的呢？这个红脸的老头乃是山东道上著了名的响马，在山东要提起他来，这一脚九州师傅一百单八线要颤三颤摇三摇。这个老者姓花，叫花振芳，也慢说在山东直隶八府河南六府没人不知他的名字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想走镖或者是干什么，你在前边举着一个三角带花字的小旗儿，就通行无阻，管保你人身平安，一草一木都不带丢的。他的威力就这么大。花振芳的老伴儿就是挨着他坐着那个干部老太太，也不是等堂之人。这老伴儿是山东著了名的母大虫，换句话说有名的母老虎。这老太太娘家姓巴，就是尾巴的巴，父母生他十位姐弟，他排行在首，他还有九个兄弟，八龙八虎八彪八豹，八仁八智八礼八信八义，这九个人是九只虎啊。他们姐弟十人那是独霸山东，没人不怕的。说起来在若干年前，花振芳正走到山东地界，遇上了母大虫八奶奶，两个人说茶了，动了手，结果大战了一天一夜没分输赢。后来彼此爱慕，经人调停这才了事，又经人介绍，他们俩才结为夫妻。如今这两口子一把锁一把钥匙，他们联合在一起是绿林的英雄好汉。但是这老夫妻家趁人知，就有一个姑娘叫花碧莲，就是练马术和踩软绳这姑娘。这姑娘今年不小了，今年是19岁。这姑娘长得也漂亮，功夫也高，父母二人对她爱如掌上明珠。现在姑娘大了，需要找人家，但是找什么人家成了问题了。因为老两口子要求的特别高，将来找这个女婿，个头、五官、模样、戳个、长相，那得一等人物，还得家趁人知，本身还得有功夫，哪怕是文的、武的，你得会一门特长。就这样一要求，难了，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不多，花碧莲这姑娘要求的比她爹娘还高，她立志要嫁给英雄豪杰，庸庸碌碌之辈她是看不在眼里，如果没有合适的，她愿意学法为尼去出家，也不找人家。就为了花碧莲的婚姻大事，把两口子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下喝不下，是坐卧不安。连他这九个舅舅也都着急。后来还是八奶奶出个主意，以练杂耍为名，走州过县，到外地去宅婿，让花碧莲自己挑，你看看哪个合适，咱就把亲事定下来。他们把这意思跟花碧莲一说，姑娘也同意。就这样，他们一家人起身了。花振芳老夫妻带着姑娘，另外带着四个舅爷、 八龙八虎八彪八豹，又带了九个伙计，这才离开山东到寺外周游。等他们走到定兴啊，听说这有个桃花坞，每年春季人们都上这来聚会，都来观赏桃花，世人君子什么样的人都有。心说呀，不如到那儿看看，万一女儿能相中谁，这不是天作之合吗？要不他们怎么上这儿来呢？这就是花振芳一家人的经过。骆红军、任正先那是练家子，所以一点都没猜错。咱们书归正传，单说铁膀子于谦奉了两位大爷所差，走下亭子，来到花振芳近前。大伯，别练了，别练了，好，练的真精彩。我们二位大爷非常高兴，传下话来，别看没看完，照样给钱。另外，我们二位大爷有意请老爷子和各位赶奔亭子上一会，料备薄酒，聊表寸心，望求老爷子赏脸。花振芳一听，急忙抱拳，多谢这位大哥，哈哈哈哈，好好好，别练了，别练了，别练了。伙计们收拾东西，花振芳利用这机会就问于谦，请问这位大哥贵姓啊？我姓于，叫于谦，我是当铺人的，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铁膀子于谦。想必大哥也练过武艺，嗨，我练的那玩意儿招头不招脑袋，反正爱练，练不好。您太客气了。哎，请问任大爷身旁那个白脸的，那是哪位大爷？哦，你问那位啊，那就是我的公子，骆老爷骆腾云的少爷，叫骆红勋，游击将军之子。哦哦，这花振芳看看骆红勋，就心里头一转个，偏赶这时候一回头，他看姑娘花碧莲带着笑容，正跟他母亲的耳语。花振芳就过来了，丫头，你跟你娘说什么呢？姑娘臊的脸一红，把脸背过去了。八奶奶一边擦汗，把老头子叫到旁边，就对他说：“老头子，我跟你说点事儿，谢天谢地，咱姑娘相中个人，是吗？谁？就是亭子上那个白脸的。”刚才你打听那个骆公子骆红勋是吗？哎呀，既然咱姑娘动了心，咱们两口子就得费点劲呐。咱不知道这骆公子有没有家室，待打听清楚之后再做理论。他们这事儿就定下了。花碧莲对骆红勋是一见钟情。可这时候他们把东西收拾完了，老少的赶着车来到亭子前边，有俩伙计看守所有的东西。老爷子花振芳带着老伴八奶奶，女儿花碧莲，四个舅爷八龙八虎八彪八豹走上亭子。任正先、骆红勋起身迎接，李弼分宾主落座。本来这亭子挺宽敞，闲桌不少，大家拉开桌椅，宽宽敞敞的全坐下了。任正先生赶紧准备好酒好菜，本来这个桃花坞饭馆子不少啊，都想赶着这个机会挣钱，所以要吃喝现成的。任正先和骆红勋做东，时间不大，罗列杯盘， 开了几桌丰盛的酒宴。花振芳抱腕当胸，哪位是任大爷？任正谦一笑，我就是啊，小可任正谦。您就是赫赫有名的赛浴池吗？不错，那是我的绰号。哎呀，失敬失敬。任大爷，小老在山东就听过您的大名啊，早想登府拜谒，无奈闲事缠身，未能如愿。今日得见尊严，真是三生有幸。哎呦，老爷子您客气了。这时候，老头接着问：“那么哪位是骆公子？”这位就是，这是我师弟骆鸿勋，游击将军骆腾云之子。花振芳和骆鸿勋彼此也客气了几句。这时候，骆鸿勋的娘任正谦的媳妇贺氏就把八奶奶花碧莲请到另外一张桌上去，所谓的男女不同席，人家另开了一桌，竟捣鼓一些夫女之间的事儿，有说有笑，是一见如故。一时之间，平台之上是笑语欢声。不说他们，单表这恶少王伦，这个王伦呢，传下话去了，要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让王能去找这些杂耍艺人。结果王能遇上了个于谦，撬行就给撬过去了。这王能回来可为难了，心说我要跟大爷如实的一说，大爷非发脾气不可，说我无能，就得把我腿砸折了，这怎么办？后来这个王能也不白给，他知道贺世赖现在是红人，在公子面前言听计从，所以他挤鼻子弄眼儿，叫贺世赖。这贺世赖不知道怎么回事，告别了一下，从亭子上下来，来到王能近前就问：“怎么的，出什么事了？”“
要贺相公你救命。”“
怎么了？”“嗨，别提了。”他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贺世赖一听就一皱眉：“有这等事儿？”“王能啊，你叫我的意思是什么？”“
哎，相公，你得救救我呀！
你在大爷面前说一不二啊！你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事儿给压住？千万让大爷别生我的气！只要我两条腿能长得住，我一定忘不了贺相公的大恩。”“
好吧，王能啊，你先不必禀报，等大爷追问起来，我自然有话说。”“
哎，全仗相公帮忙。”所以这王能没露面，贺世赖回到亭子上也没提这茬，赶这个王伦也胡了八图。他一看这老头上那个亭子边上去了，把场子打开了，他心里还纳闷呢，这老头，我叫你上这亭子这儿练了，你怎么离着这么远呢？又想远点远点吧，反正也能看清楚，他就没往下追问。花振芳练枪，八世弟兄练棍，他认为是他花钱雇的。他看着正在兴头的时候，他不练了，人家把东西收拾起来，呼噜呼噜上了对面的亭子，这一瞅跑那吃饭去了。这王伦呢，就有几分糊涂了。嗯，我说谁让他不练的？谁允许他吃饭去了？我说过我全包了，怎么他妈练这么两套就不练了？好来的大胆，王能呢？王能，你怎么说的？贺世赖一看，再也瞒不住了，他冲着王伦一笑：“大爷，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门下有下情回禀，
怎么的，老贺，出什么事了？
哎，您别生气啊，王能已经按您的话吩咐下去了，不过呢，对面骆红军、任正先不答应，这俩小子诚心找您的毛病，本来他不看了，听你一看他又要看，这不诚心找病吗？愣撬行给撬过去了。方才您看见的不是咱花的钱，是他们花的钱呢，您是看了个便宜，那谁花钱谁说了算呢？所以人家不看了，您没看在那吃饭呢吗？是这么个原因。
可恼，把王伦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把桌子拍的啪啪直响。我说老贺呀，我姓王的在定兴县跺一脚地皮颤三颤，大地得抖三抖，谁敢在我面前耍这套，他这叫太岁头上动土，我岂能容饶？伙计们，
张
是几十个伙计全上来，参见大爷。你们带着家伙没？
我们带着皮鞭马棒。
到了，没家伙了，把桌子凳子给我掰折，拿着桌子腿跟凳子腿，看见没？你们冲到对面亭子上，见男打男，见女打女，往死了给我揍！天塌下来有我情了。老贺，揍完之后你拿着我的名片赶奔县署，把他们送到当官，按律治罪。
上
是。
哎呦，眼见就是一场血战，这帮恶奴领命之后刚要下去，贺世赖一看，我的娘，这可不得了，急忙摇手晃头，公子不可，大爷不可，站住，都站住，使不得，使不得。王伦一听这火更大了，一把把贺世赖衣服给抓住了。
老贺，
我说你今儿怎么回事？你专门跟我拧着劲儿来呀、
啊？哎，你为什么拦着？胳膊肘往外拐，吊袍往里揍，你不知道大爷我的脾气吗？
大爷息怒，门下有下情回禀。
说，我告诉你，你要打歪了点子，你小心你的狗腿，
门下不敢。大爷，打不得。您不知道这任正先有多大的能耐，这家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掌中一把铁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两臂一晃力有千斤。您慢说，就这几个人，您在家一辈的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还有骆红勋，还有铁膀子于谦呢，这三个人都是杀人的恶魔呀，这要把他们惹翻，动起手来，不但咱们手下这些人活不了，他要打到亭子上，大爷连你我也够呛。
王伦说什么也不听。我说老贺，你平日说话我言听计从，今儿这事儿非以我不可，孩子们狠狠的给我打，给我冲！